这个礼拜讲到的确不容易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个礼拜发生了很多事情，想不到上个礼拜天崇拜主学读经小组之后，中午我来到这个大堂里面，看到有摆了很多桌子，弟兄姐妹在打乒乓球，我走来想替弟兄姐妹做 cheerleader， 看看他们与他们一同喜乐，就看到一虎弟兄站在门口，他好像往常一样那个笑容，拿着一个乒乓球拍，那他就说：“陈牧师，来玩来玩。”我说：“不会，不要不要，我穿西装怎么可以来玩？”他说：“来啊来啊，无所谓啊。”他的笑容好像那天上个礼拜天前一天礼拜六，我们在 park 里面有龙舟的很大型的社区组织的那个，我们教会就摆了一个摊子，也看到他穿着一个 T 恤，上面有一个龙舟的那个东西，就是说陈牧师来看来看来看，下去爬龙舟吧，我当然没有爬龙舟，我也没有打乒乓球，我就根据弟兄姐妹每个桌子谈了以后，突然间看到弟兄姐妹往外面走，就看到一虎倒下来，我以为他是有什么头晕啊什么事情，很快就醒过来，想不到他这样就过去。昨天安息礼拜之后，一位年长的弟兄从中国山东来，我们第一次见他就问他第一次来吗，他说不是来过我教会好久了，我师母就问他你信了主没有，他说我信着，信了也是一年，不过他加上一句我自己很感动，他说经过今天之后，我更要信了，因为看到生命原来是可以这么美丽的，他说我要洗礼。坦白说，在阳光的时候上帝得荣耀，在下雨的时候上帝同样得荣耀。根据安排，这礼拜是我讲到林牧师应该去粤语部讲，他说我没办法讲，你可不可以讲，我就说可以和平，其实我也很难讲，不过第一礼拜一早上醒过来，就是一会过去的那天，我醒过来就心里很难过。我做牧师服侍主这么多年，早就学会不问神为什么了，但是难过还是难过。一会也不是粤语部的，也不是国语，他是英文部，但是我跟他交往不是很深，我就看到这弟兄，很可爱，他很热心服侍，我做主任牧师之前，他还在家里面请我吃饭，说陈牧师，只要站在有什么事情，我站在你旁边。很快就过去。那天早上，礼拜一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神用诗篇九十篇对我说话，帮助我从人生有新的看见，所以我愿意就暂时。今天放下约翰福音，我们一直查考的，把诗篇九十篇的带到弟兄姐妹面前。我们再低头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时候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求主自己圣灵向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解开，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等候你帮助我们明白摩西当时所明白的。我们感谢主，特别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教主手中，求主自己帮助他们明白，原来只有耶稣基督里面是生命，可以给我们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诗篇第九十篇，根据内容应该是摩西年纪蛮大的时候写的。我们知道摩西人生都分了三个四十年，开始了四十年，他是贵为埃及的王子，什么都有 ，Prince of Egypt。后来第二期的四十年，他因为杀人， 被埃及王帝追杀，所以他逃到米甸里面，他也过了一段长日子。我没有证明这诗篇九十篇是哪段时间写的，不过根据里面他所讲的，一生年岁是七十岁，长的可以到八十岁，相信他在米甸旷野牧羊的后来的年纪蛮大的时候写的一篇。这篇诗篇很，就是他把他对人生的领悟领受带出来。诗篇九十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第一段，他那节其实是他一个祷告，他对上帝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我们知道你世世代代都可以做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第二段是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第三节到第十节，摩西谈到人生的虚空，他也谈到人生需要的是什么。在上帝面前他说，我们很快就如飞而去，人生就是一生的叹息，这是他对人生的一个很深的了解。但是这篇诗篇不是灰色消极的诗篇，因为第三段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摩西带出两个他为他自己向神的祷告，这两个祷告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二节，我为大家重新念出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在这里把他人生的一个领悟讲出来。我们看到他开始的时候，这两节当中有一个对称的那个描写，世世代代跟亘古到永远。他明白原来人生很短暂，他在短暂人生当中，他领悟到原来人可能暂时不明白，其实在永恒里面，在时间性的那方面，唯有上帝是永远长存，而且这位上帝愿意做人的居所。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发现，原来我们的上帝愿意世世代代做属他人的居所。居所在希伯来文里面这字应该可以解释是避难所。他什么都走过，王子做过，牧羊人做过，最高贵的地位他曾经拥有过，最低社会上面最低的行业他也做了四十年。他发觉人生真的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以为永远拥有的，突然间就要走就走，要失去就失去。人生是这样的短暂，没有什么可以永远拥有的。我家有两个外孙，我师母从小就看顾他们，最近这一年我跟他们也玩得蛮熟的。有天晚上，我两个外孙都正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师母带他们祷告，然后我替他们讲故事。想不到故事一讲了七年。有一天晚上，下面下大雨，很大雨。那他讲完故事以后，我的外孙说：“公公能不能不离开我？你在我旁边。”我说：“我陪着你，睡着了我就走。”他说：“睡着了也不要走，好不好？”然后他讲说：“公公，我们可不可以结婚？”我听了句话，很多感触。其实我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我记得看过我的是叔婆，我婆婆。我曾经很多次跟她说：“婆婆，我们能不能结婚？”然后我婆婆讲一句话，我当时不明白，现在唱起来是很辛苦的。那句话说：“人生没有不散之筵席。”你听过吗？我就告诉我外孙说：“公公，有一天，第一你不能跟家里人结婚，第二，结婚什么你不明白。”第三，人生还不会有不散的筵席。他说：“你说什么？” 我说公公当15岁不明白，你7岁慢慢想你就会明白公公讲是什么。人生的很快就过去，哪里有长久的一切。摩西在经历世界很多很多起起伏伏，他失去很多，他也得着，又转眼失去，然后他明白他原来这世界是这么快。他说唯有上帝，主啊，你世代做我们的居所。他认识上帝，所以他可以在他生命当中有个避难所。这避难所不是人突然间面对灾祸的时候要可以躲避的地方，而且在世界上面，坦白说，你应该知道，假如你现在不知道，迟早有一天你发现了，这世界并没有公平。我妈妈想小时候说啊，不要难过，有一天你不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难过，因为恶有恶报，然后呢，善有善报，若是没报，只是时候没到，对不对？我曾经相信过，现在我不相信。起码在我有生之前，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感谢上帝，因为人生不是这短短几十年，在上帝里面有永恒，这个才对。有一天上帝会主持审判，所以摩西说，这人生很多的不平，很多的委屈，很多过去曾经一直称赞他的人突然间骂他，在背后攻击他。他说不要紧，因为人生有位上帝可以永远做我们的避难所。然后他最后一个很重要承认，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句话好难讲出来，弟兄姐妹，特别今天的人，我们还以为我们 invincible， 我们不会，我们永远在的。摩西承认上帝是他一切宇宙万物人生的主宰，你是神这句话，他不但承认 发觉到自己人生虚空的容易改变，而且他发觉到原来一切只有他是上帝，你是神，不容易承认。你拥有越多，无论知识财产，你以为你自己 invincible， 没有东西可以动摇你的。摩西说唯有上帝是神。有时候到你年纪大以后，你会发觉到这句话是人生最终的承认。早点知道，我们人生就可能不再一样。有一天我去邮局寄信，那我来美国30多年，还不习惯把信放在外面的 mailbox 里面，我都喜欢自己去邮局的。有些习惯几十年很难改变。我那天去邮局寄信以后，在邮局门口看到一个老人家，年纪蛮大的，他寄完信就站在那边不走。我就看到他衣裳上面有一个勋章，是不是 medal 勋章？那我就看着他说，老先生，这勋章是什么？啊，你问我，你再问一次。说老先生，这勋章是什么？他说这勋章是 D-Day， 听过 D-Day 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攻欧洲的那个战役，我参加 D-Day。 他讲了很多故事让我听，讲完以后是吧，好了，我要走了，谢谢你告诉我这，我希望有机会在碰见你。他说年轻人不要走。我很喜欢他叫我年轻人。说他从腰包掏出一叠，因为见过2块的美金 $2， 他拿出来，他抽一张给我。他说我曾经决定，谁问我这勋章是谁的，我就给他2块。我说老先生，你是不是每天在这边？为什么老人家喜欢别人问他这个？我现在也希望有多些人问我，那人世当中12块石头是什么？我就给你2块，我还没有换钱啊。迟早有一天，你发觉到，你换钱也好，不换钱也好， 就算你讲了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有一天都会过去。传道书说什么？有一天没有人会纪念你。世界很快就变过去，所以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还没有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只有你是神。”每次我参加安息礼拜，我都有很多感受。无论生前多大学问，多有地位，多有钱，人的口气一走， 你同不同意？跟没有学问、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的人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进化的是什么？所以摩西说：“上帝，只有你是神。”这是他第一个承认。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把人生的一个实况描写出来。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在你教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我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尽亡。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听过我以前的带我出来的那位牧师讲这篇诗的时候，他念到这里，他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叹息。”啊，年轻的短一点，年长的长一点，说才才才，啊，这就是人生。那摩西其实讲下去，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筹款，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暗中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第这几节，摩西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些例子来告诉人生究竟是什么。他说：“人生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我跟师母说，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最好是火葬。为什么？他说：“迟早在地里面也是尘土了，倒不如干干净净。无论怎么样，都行。不过有件事实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死亡一定临到。然后呢，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实际上是上帝是公平的，无论长得多英俊、多漂亮，无论你高大，你怎么样子繁华，有一天我们都成为出尘土。然后对上帝来说，在上帝面前千年好像一天一样。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叫他们如睡一觉。你有没有做过梦？我们每个人做梦都会做梦啊。你同不同意噩梦是很长的，好的梦是很容易醒过来。我最生气是做梦吃东西，那块东西还没有进口，还没有咬下去就醒过来。我拼命想再睡回去，继续吃完再算，回不去。做梦很快就不见了，而且有时候觉得，就算吃进口也是没有味道的。人生就是一个梦。然后他们如水这样冲走。我小的时候，我家在海边。我妈妈没空，我姐姐常常带我们六兄弟姐妹到海边玩。你知道我玩什么？妈妈不准下水游泳的，太危险。我们之后在常常到沙滩的时候，就在沙滩用沙来堆城堡。你没有玩过？你玩堆那个东西，一定要靠近海边，对不对？因为沙要湿的。我记忆当中，我没有跟我弟弟妹妹合作过建城堡，因为我常常 跟他们比赛，我要我城堡是最好最最最最大的。但是我发觉到一样事情，无论多大多漂亮的城堡，我们最怕听到妈妈在上面叫回来吃饭，什么都要丢得下，而且就算妈妈不叫，海水来一冲，什么都没有了。神，我说人是很矛盾，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就没钱吃，年长的时候有钱什么 都可以买来吃就不可以吃。我在 YMC 碰到一个93岁老人家健康身体，我问他说老先生，为什么你这么强壮，你的秘诀在什么？他说我告诉你， anything that tastes good spit it out， 什么东西好味道的就吐出来，这种人生什么还有什么意义？我最近还见他，他还在，我还是吃我的龙虾。人生就是要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现在就算你吃龙虾也是一口而已，不敢吃多，你觉得很矛盾。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躺在地下就睡着很好，现在有钱买最好的床跟垫子，你睡不着。年长 的象征就是这样，躺下来睡不着，坐着的时候就打瞌睡。人生就是这样，以前的枕头是木做的，也是一些硬东西做，还是睡得很好。过去了，摩西说我们人生像什么，好像做梦又醒过来，好像水都会冲走。我应该好好的念传道书，然后我们对人生有新的看法。传道书做什么？说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辛辛苦苦赚的东西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是智慧是聪明是愚拙我都不知道，他竟然要管理我碌碌得来的，就是我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用智慧辛苦所劳碌得来的东西，却要留给未曾工作的人。传道书常说，有一天你发觉到，只要你赚的钱你自己不能吃，别人在吃用的时候，你知道人生是什么了。在这个人生的时候，摩西发觉到，原来上帝啊，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好像草一样，早上长得很好，晚上割干枯干。但是他不是消极的这样感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原来上帝看着我们，我们的罪孽在上帝面前，上帝将我们罪孽摆在上帝面前，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这里描写到一个愤怒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神的慈爱，这是真的，神的慈爱直到万代，不过神也是不能容纳永远罪恶的那一位上帝。为了这样，耶稣基督才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你跟我的罪。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不管，你知道吗？你跟我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今天的人越来越不怕上帝，你同不同意？我们的钱打开 In God we trust really， 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吗？你看到这个教会，不是这个教会，也是这个国家走的方向。有天香港神学院的剑道神学院的院长梁家林牧师，他说到今天教会也必须要知道，最主要肺腑的是教会对上帝的惧怕。基督徒我们怕不怕神？我们以为我们收起来的东西，我们不讲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会知道，真的很可悲一样事情，好像没有人管的。旧约里面有个人物叫雅各，很多人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因为雅各是一个 很多缺点的人，可能我们喜欢他，因为他好像让我们看到一个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雅各，你还记得他吗？他生出来就是要抓，就是要抓，抓什么？什么都抓，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为了抓到他想要的东西，无论谁他都骗。梁院长说，假如他有个朋友是雅各的话，他睡觉要一只眼睛要睁开一只眼睛，不敢闭起来，因为两睛闭起来，可能雅各就把所有他的东西都骗走。我们觉得雅各，我一方面说摇头，但是假如我们诚实的质问，也很多缺点你跟我都有。有最后雅各骗了他老爸，骗了他哥哥，最后他不得不逃走的时候，他去到伯多利，记得那个经历吗？他做梦看到有个天梯，天使从梯上面上去下来，然后在上面上帝站在那里，上帝对他说，我是神，你主你父亚伯罕的神，我是上帝。然后雅各醒过来，他说，哎呀，我竟然不知道上帝就在这里。听你们也知不知道上帝就在这里，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讲的话，我们做的事，上帝都看到。所以摩西说，上帝啊，我们的日子在你愤怒当中好像一声叹息，强70岁不错，强壮到80岁，我们所经夸的是劳苦愁烦。那这几个字，这个4个字描写一个状态，人不得安息，然后我们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一会走了以后，我常常想到一样事情，今天我们还站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明天下午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有时我看到我们为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句话一些事情生气，生气了10年20年还解不开，我们不懂得真实，而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懂得真实吗？懂得真实吗？我有一年去看我妈妈，她住在 Australia。 我那时候也不是年轻人，我不告诉你几岁，我下去看我妈妈，她住在楼上，然后下电梯的时候，她不准我按那电梯，因为她说，我弟弟说，为什么不让哥哥按？他说他在美国来，怎么懂得按电梯？所以他要跟弟弟按。然后有一天，那我去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冬天，50多度。他妈妈说好冷哦，儿子，你这来到这边这么冷，让我替你弄一点毛衣吧。我妈妈不会织毛衣的。我不知道他这时代还有谁，他不买，他自己弄。他弄了一把毛线，两只针就在那里挤。我说妈妈，50度不冷，我是从纽约来的。他说好冷啊，50度还是不冷。傻孩子，你生病你知道，让妈妈替你弄。他弄了一下，我一看之下差点晕倒。他不会编毛衣了，还编了一个帽子，戴上去好像香港人就知道老夫子一样。我是 Australia， 我不但去看他，是当地教会请我来带领培灵会的讲员，所以时间到了，教会派人来接我。我出门之前，他说孩子披上我的这件毛衣，戴上这帽子吧，不要出去冷了。我说妈妈，我嫌妈妈的东西啊不好看啊，好看好看好看就穿上。因为还有电梯，我进去了我就脱下来，谁知道走出门我往上一看，他在上面瞪着我。那天晚上我讲到回去，他不睬我， 他不管我，他说妈妈，妈妈的话你不听了，感谢上帝，因为年纪大了，明天他就忘记了。但你知道 这些事情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忘记过，假如我能够重新来过，我不管你怎么笑我，那是我妈妈。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机会这么多，这么重要的证实。摩西说，我们活在这时代当中，周围都是罪恶，都是离开上帝的事情。我们属神的，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究竟这时代当中几十年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他对上帝的敬畏，他说，上帝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世界活在你正路当中，无论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然后最后最重要的祷告，他是在十二节开始，他祷告什么？我念给你听。他说，求上帝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是第三段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祈求，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是转心意。他求神上使上帝，你不要这么生气吧，回转吧。然后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召召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句话他讲了两次，说上帝啊，求你转回，使我们能够不再活在你的愤怒当中，让我们尝到你的慈爱。他说，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算不算日子？年轻的时候我是不算日子的，年幼我是想有一天我快点长大，长大以后也不算日子，生病死亡是离我好遥远的事情，年纪大的人才会碰到。那时候我觉得五十岁就很老了，五十岁就太老了，我十五岁还可以， I can do it。 所以日子觉得无所谓。摩西祷告说，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都 number put a number to it， 每一天把一个数字放在上面，因为真的每一天你只活一次，那一天永远不会再回来，你的日子是有 number 的。我外孙有一天我给他 几个糖果，那个冰好像豆豆的那糖果不同颜色，他不吃，他放在那边 number one number two， 那么去我说 Elodie 为什么不吃？ I have the number number one number two， 为什么你不吃？你不要打扰我，让我 number。 然后他一直 number， 他觉得每一颗都是宝贵，因为他只有那几颗。你知道吗？我很安慰他，数了以后他说，公公 is for you。每一天都数过，上帝叫我们说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aright， 就是正确的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只要我们懂得数算日子，我们时间就觉得非常快，非常重要，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年轻人，你相信我，我也曾经年轻过，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发觉到很快，十几岁觉得天长地久，对不对？到三十岁的时候，到五岁的时候，你每天噗噗噗这样 flip 过去。以前是用日历一片一片撕，还记不记得？ 有一块在上面，后面的是明星的那照片，等着试到最后一张可以换另外明星，不要等着他一年长。现在你不会了，现在都是现在手表很多人都不戴，但是你戴与不戴，时间还是过去，今天过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有数字的，每一天你活多久。摩西说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懂得数算、懂得正视日子的心，他说好叫我们懂有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 live wisely， 有智慧的活出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他说上帝啊，求你建立 我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昨天听到很多人提到一魂，他说好像他有做16个服饰，不是真的假的，或者是加起来是不同服饰，无论怎么样这弟兄真的完全为主摆上。我在看听的时候，我想到启示录一节经文，圣灵说什么，在主内死的人有福了，因为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真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我也什么都不能带走，对不对？我女儿常劝我，她说爸爸你要吃就吃，你要用就用，你不必留钱给我。我说我根本没有钱准备留给你，但是要吃就吃，要花就花，你到我做年底你吃能吃多少，你能花什么，买衣服啊，买鞋子啊，买什么留下。我只知道一样事情，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摩西劝一样事情说，上帝啊，我手做的工愿你建立。有个例子，有一个我有个经历， 我记得我跟粤语跟国语不弟兄姐妹都分享过。不过但我看到知道一会离开的时候，那日子就这几天一直在我这边，所以我要跟你分享，忍耐一点。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孤儿院里面看小孩子，当时觉得很不平。我念5年神学，关在山上面念5年，下来就看小孩子，为什么需要我关在上面念5年神学？那是比神学院更重要的一个课室。那几年我就明白什么是服侍。我服侍了几个月之后，上帝就派了一位姓龙的姊妹，龙明珠，跟你分享过，她从香港来到越南，她是香港教中学老师，那家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觉得上帝呼召他来到战乱的打仗很多死亡的越南，因为我们是孤儿院，他说他愿意把主的爱分享给那批小孩子。是我去接他飞机的，晚上有时候休息之前我就跟他聊起来，他说他人生最大愿望是希望他还没有信主父母亲看他弟弟有一天信主，他说假如他们的信主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我说你来了他们怎么可以信主，他说我 那边20几年他们不信主，我来以后 I don't know， 我为他们祷告。谁知道3个月之后同一天，我接他飞机的同一天，3个月之后一天晚上，突然间孤儿院完全 倒塌。那是一个 concrete building 4 stories 4层楼的，我躺在地，我睡在第二层。那天晚上死的应该是我，因为20多岁，我躺下打雷我也不会醒了。到12点突然间醒过来，没有原因，没有声音，我就说为什么醒过来。然后跑听到孤儿院的那狗在外面叫，我就出去看，嘘，隔壁就是孤儿睡觉，我叫狗，傻狗，不要吵，明天你就知道，明天不喂你。他看到我，他说越 越叫得厉害。我转心，我说不管你，我就转心我要再睡。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倒塌，突然间倒塌。我不知道是倒塌，我知道到突然间什么都看不到，张开嘴巴，泥沙砖块塞满了，一只大猪趴在我旁边，把手指压扁了，然后上面砰，我说我可以建筑了。那时候有很大平安。之后我看到有个 crack， 看到月光，我抽出那手挖一个洞爬出来。我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在里面叫，我又出去叫救命，是那农村的村民来挖。结果他们挖的时候，我被送去医院。很奇怪，我不明白。那天晚上我睡觉，就看到这位农姊妹带着十几个小孩子在梳头。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间我看到我们牧师坐在旁边替我剥橘子。那时我们对牧师很怕，牧师远远的鞠躬不敢靠近他，但是他竟然坐在我旁边剥橘子，我就忍不住说：“牧师究竟怎么样？”我是要打他，挖出多少？他说：“还有五十几个小孩子没有挖出来。”我说已经证实被压死了几个，他有十五个。还有那农姊妹呢，她摇头。我说你什么意思摇头？他说她死了，挖出来的时候流血过多已经死了。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牧师怎么样可以 why？他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他母亲反对他来越南这样做。他弟弟，我们怎么样向他父母交代？说上帝为什么把这年轻这么爱主的一个生命拿走？我礼拜五在我们的 youth 当中，他们有一个 prayer meeting。昨天安息礼拜时，我都常常听到一个问题，说 why？A 虎这么爱主，这么年轻，为什么带走？一般来说没有答案。那时候我就问牧师说：“为什么？”他说：“没有答案。”我说：“没有答案也不行，我要求答案。”他说：“你不能要求。”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些人生遭遇的灾祸，不是理性可以解决，要用信心来结束的。”我说 ：“I have problem。”后来他火葬了，骨灰运回香港举行安息礼拜。之后当牧师送他回去，然后牧师回来的时候，我就问牧师：“牧师，情况怎么样？你有没有见他父母？有没有见他弟弟？你怎么交代？”梁牧师说：“就在他安息礼拜当中，他父母跟弟弟站起来决志信主。”还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年轻人站起来说 We follow her。 有十几个人奉献生命服侍神。前几年我跟师母去 Montreal 去看一个从非洲回来的中国人宣教师。中国人啊，海外宣教师不多，但是像非洲人传福音宣教师一堂堂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年的我没有见过。我就问他那个姊妹，他结婚了，他先生他孩子都在非洲川洛里面出生的。我就问他说：“我说啊，你真的很少看到。”然后谈起来说：“哎，你认不认识一位龙明珠？”我说：“认识啊，我同工倒塌压死了。”他说：“我是当时十几个年轻人站起来的一个。”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一粒麦子要不落在地上死了，还是一粒死了结出很多籽粒来。我不知道 Apple 这样离开，后来 Uncle Don， 我叫他 Uncle Don 长老告诉我说：“一虎现在留下一个大空洞在英文部，年轻人青少年 没有人可以补上。我说 不怕，我相信上帝可以借助这个事兴起更多人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念诗篇九十篇 你有什么感受。很多苦难没有答案，但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我们日子，我们愿意，我们一起祷告说，上帝啊，给我们懂得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当然有一天我们完了这个世界路程当中，我们手上所做过的功，上帝接你。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说，你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劳苦在主内不是突然的。圣灵说，在主里面使人有福了，因为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有首诗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我过去喜欢，现在更喜欢，因为有一天你会发觉到人生好像客旅一样转眼逝去，但是在各个踏上顶，我救主曾为我背挂，但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为过去，我仍愿依靠古旧十字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诗歌回应。
人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逝去，世上并无一处能救。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
再唱快一点点。
我曾经在那个的塔山地，我就不曾为我悲观，但却越世界曾过去，我仍愿依靠苦救世家。
各位唱快一点。
我曾经在
基督之温暖受死世家，
今日仍是你生命改变，因为他曾改变我，赐我新生命，我情愿靠近世家生命。我深信在那个和他山地，我就不曾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不就是家。我深信人生虽然如你难测透，有一天这一切将结束，但一心我能得胜死亡与黑暗，到天家与我两永同住。我深信在那哥哥的山顶， 救主成为我背光，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意口呼救世家。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意口呼救世家。
天父上帝，是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短暂的世代当中，人生转眼过去，只要没有你，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人生只剩下一声叹息。我们带着眼泪来到这世界，也带着眼泪离开。不过感谢主，因为我们依靠你，存着敬畏的心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手所做的功也会建立。求主知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将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在手中，珍惜和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刻，珍惜每一天每一个机会与他们一同来学习圣经，认识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分开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我们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够用。这世界转眼过去，但是在你里面，我们不会突然，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求主安慰与弟兄姐妹，特别与 F 的家人同在。我们不能用理智来解释，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过去、今天、直到永远都在上面坐着为王，以掌权。感谢主，因为有天我见你面的时候，一切疑问都得到解决。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空手见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